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要特别的欢迎您，希望创世纪漫谈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您更深去认识神。上一次我们看到犯罪所带来的后果，首先由于犯罪的缘故，人再不能与神同行，人生变成虚空，毫无意义。其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的结局就是要归回尘土。第三，神给予亚当和夏娃一个严厉的管教，目的就是让他们深深认识到罪的严重。虽然神的管教是严厉的，但在管教背后却流露出神的爱。第四，神给了亚当和夏娃一个应许，神会赐给他们一个后裔去战胜魔鬼，把局面扭转，使人和神能够重新和好。今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有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一节经文引发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反而更像神呢？这句话是神自己亲口说的，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亚当和夏娃在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就跟神相似了。难道魔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吗？魔鬼说，神不想你们吃那果子，因为吃了那果子后，你就能够知道善恶，好像神一样。难道魔鬼所说的都是对的吗？首先，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能知道善恶呢？一个人如何才能知道善恶呢？是否一定要透过犯罪才能知道善恶呢？答案肯定不是，否则实在太可怕了，所有的信徒都要犯罪才能够分别善恶，这肯定是不对的。你想一想，神能否知道善恶呢？神肯定能够知道善恶，那么神是如何知道善恶的呢？是否经过犯罪才能知道善恶呢？当然不是，神是圣洁的，他的本性是不能够容忍罪的，所以他自己也不犯罪。这样就带给我们一个疑问，是否要通过行恶才知道什么是恶呢？比如你是否要亲身杀人才知道杀人是罪呢？当然不是，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同样的，你是否要参与抢劫才知道抢劫是不对的呢？当然不是，良心告诉我们抢劫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有害于社会的。从经验中，人可以透过对事情的衡量来做出善恶的选择，不需要经过行恶才明白什么是恶。同样的，亚当是不需要行恶才知道什么是恶。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也是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了人有良知，能够判断是非对错，所以他们能够设立一个挺高的道德标准。比如《使徒行传》十章记载了一个名叫哥尼流的人，虽然他是外邦人，但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为什么他的道德标准这么高呢？显然是他的良心帮助他分辨善恶。为什么亚当做了错误的决定后反而像神呢？因为他参与了道德的判断，而这正是神的作为。在没有做出道德的判断之前，亚当还不能说像神。本来亚当和夏娃是不需要犯罪的，他们还可以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就是透过顺服神的话，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样就能够认识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透过不断的顺服神，他们便在美善方面更加像神，这也是圣经中像神的意思。但是魔鬼引诱夏娃如何去像神呢？默想创世纪三章，我越发现魔鬼的狡猾。创世纪三章四节，他对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明明圣经说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果子后的确跟神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么魔鬼哪里说谎呢？表面来看，魔鬼的话似乎非常正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魔鬼歪曲了像神的定义，并且煽动夏娃用错误的途径去像神。请大家明白，要像神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正确的途径，就是透过听从神的命令，选择公义的道路，一步步成长，以致像神。可惜很少人愿意这样做，因为需要吃苦，需要承受压力和考验。第二个途径是错误的途径，就是魔鬼提供给夏娃的捷径。魔鬼对夏娃说，不要这么死板，很多方法是殊途同归的，都可以使你像神，只要吃那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了。结果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果子，他们就亲身体验到什么是恶，因为他们自己行了恶。你看到魔鬼欺骗的手法是多么高明吗？同样的字眼却歪曲了它的含义，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为什么犯罪后亚当和夏娃变像神呢？因为判断是神的作为，是神来决定善和恶。正因为如此，旧约的审判官都被称为神。你可以参考诗篇82篇，审判官的责任就是分辨善恶，为善恶做出审判，代表神来做出一个判决。所以以色列人称他们为神，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神的工作，而他们也是神的代表。所以尽管亚当和夏娃的选择是错的，但仍然变得更加像神，因为判断是神的作为。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魔鬼讲了一个秘密给夏娃听，如果你最爱听秘密的，你要当心。魔鬼说，神不许你们吃那果子，因为吃了以后，你们便跟神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神害怕我们像他吗？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当然不愿意孩子像自己。吸毒的人当然不希望儿子跟自己一样吸毒。但神是完全的，他害怕我们像他吗？当然不会。相反，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效法天父。神巴不得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这岂不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原因吗？如果害怕我们像他，那么神就不会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了。试想一想，狗能够像人吗？根本不可能，除非狗有人的形象。从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人，就知道神愿意我们像他。我们翻到旧约的利未记19章2节。利未记19章2节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吩咐摩西向以色列民宣告，要圣洁，远离一切的污秽，因为神的子民是神的代表，应当跟神相似。既然神的性情是圣洁的，那么他的子民也当圣洁。我们也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5章44和45节。马太福音5章44和45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继续看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要爱仇敌，为他们祷告，只有这样才配得做天父的儿子。你会问，到教会聚会参与服事还不足够吗？为什么一定要爱仇敌呢？参与聚会参与服事当然是好，但还是不足够，你还需要爱仇敌，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子。5章45节已经把原因清楚地说明了，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爱仇敌是天父的性情，要做他的儿子，你需要效法他爱仇敌，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翻到以弗所书5章1节。以弗所书5章1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从以上的经文，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非常渴望人能够像他，有他的心肠性情，这就是神造人的心意。魔鬼欺骗夏娃，说神下那道命令，因为害怕他们像他，所以才不许他们吃那果子。其实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怕竞争只是人的缺点，不是神的性情。神巴不得我们能够像他，效法他。正如刚才我所说，有两个途径来向神。第一个途径就是透过顺服神的话，不断选择善，以致属灵生命不断长进，越来越像神。另一个途径就是选择恶，透过犯罪而得到世俗的智慧，这正是敌基督的特征。敌基督以为自己真的像神了，代替了神的地位，这不是真正的像神，因为缺少了神美善的素质。 亚当和夏娃受了魔鬼的迷惑，透过行恶而想要像神。如果你是信主的，你要知道神巴不得你像他一样完全，一样满有怜悯。但是在这个追求像神的过程中，你要小心，每天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道德的选择，要么帮助你接近善，要么使你陷在恶中。但愿我们下定决心，在每天的生活里不断选择善，更加像我们的神。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魔鬼的欺骗，受魔鬼的迷惑呢？因为他们事先没有下定决心去顺从神。希望透过亚当和夏娃的失败，我们从中吸取教训，要从正确的途径向神。那么事先必须下定决心，就不会掉进魔鬼的迷惑。试想一想，如果亚当和夏娃起初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神命令他们不可以吃，那么他们就不会犯罪，不仅不犯罪，而且更加像神，因为他们选择了善，拒绝了恶。信主的人都愿意做出对的选择，没有人刻意选择恶。但是为什么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都经常失败呢？比如，你愿意每一天早一点起床，在上班之前花点时间读经祷告，但是为什么每天你还是起不来？不要说读经祷告，准时上班也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只有一颗愿意的心，却没有决心。这颗愿意的心非常微弱，往往被肉体所胜，行不出神的旨意来。其实更严重的是，因为没有下定决心，打开了一扇门，让魔鬼有机可乘。一直以来，你知道单独跟异性共处一室是非常危险的，但魔鬼说，小心点不就行了吗？不一定有事的，而且你可以跟对方有个安静的环境一起祷告呢。不少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掉进试探，陷在罪中。创世纪三章22到24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段经文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不先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这样他们不就可以永远不死吗？这里提到的生命树代表什么呢？神差派基路伯去看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否是说伊甸园依然存在呢？我们能够回去吗？首先我们看基路伯代表什么呢？基路伯就是天使中其中的一种，天使也分好几种的等次，基路伯是等次相当高的天使，他们是一群很特别的天使。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5章22节，出埃及记25章22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要在施恩座上，就是神的宝座上跟摩西相会，这个宝座就是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请留意，基路伯的任务是什么呢？基路伯是在施恩座的旁边， 施恩座是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这意味着什么呢？诗篇十八篇十节说，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这里说神是坐着基路伯飞行。诗篇八十篇一节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这里描绘以色列的神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这些经文说明了基路伯的等次跟其他的天使是不一样的。基路伯是非常特别，常常跟神的同在有关，有基路伯的地方就有神，神在哪里，基路伯也会跟到哪里。基路伯跟一般的天使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像一般传达信息的天使，而是神特别的天使，常常出现在神的旁边。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基路伯。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神差派基路伯看守生命树，基路伯的出现就说明了生命树不是一般的树，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凡是有基路伯的地方，就有神的同在，这就说明了生命树不是一般的树，是象征神的同在。圣经说，亚当和夏娃离开了生命树，这就代表他们失去了生命，所以亚当和夏娃最大的损失不是说要耕地要受生产之苦，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从今以后他们失去了生命树，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跟神甜蜜的关系。当然我这里说的神的同在不是一般神的同在，我说的是他们在伊甸园里能够与神同行，与神交流，那种面对面的团契。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说，我们再也不能回到伊甸园生命树的跟前，因为生命树是由等次最高的天使基路伯把守的，人的能力根本比不上天使，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再次回到神那里，因为罪的缘故，永生之路已经断绝了，除非神开恩，否则人是无法达到神那里的。很有趣的是，圣经中只有三个地方谈到生命树，就是创世纪、箴言和启示录。这个编排的次序也很有意思，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而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而箴言刚好在圣经的中间。不知道这个编排是否带有什么含义，那我发觉这个现象是非常有趣。我们先翻到箴言三章十八节，箴言三章十八节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这个他是指谁呢？读箴言三章，你便发觉这里的他是指智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箴言三章十三节看到的。箴言三章十三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继续查考圣经中智慧这个词，我们便明白圣经所说的智慧不是指学问，这里的智慧是跟认识神有关的。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敬畏神的人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在旧约，智慧具有拯救的特征，有智慧的人就必然得救，因为他们敬畏神，认识神，跟神有特殊的关系。相反的，没有智慧的人，愚妄人是不会得救的，他们的道路是灭亡的，而智慧人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箴言三章十八节把智慧形容为生命树，因为这种智慧能够使我们得救得生命。在新约，智慧指的是基督。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说，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请大家记住这节经文的内容，跟着我们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说道，神用智慧曾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说，这是主耶稣的话。所以把这两节经文平行的做一个比较，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所说的智慧是指基督，所以箴言所说的智慧就是基督。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智慧，得到生命。我们看到智慧跟生命树是息息相关的，只有那些智慧的人才能得到生命树。这个生命树象征我们的救恩，因为创世纪三章说，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人就永远不死。到了新约，我们看见基督就是智慧，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生命树，只有结出生命树的人才会得生命。可能你会问，亚当为什么不先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这样他就不会死了。我们看到罪使我们失去永生，失去与神交流那种甜蜜的关系。到底如何才能重新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这些问题留待下一次我们继续探讨。好了，今天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